传播三民声音，讲好三民故事，欢迎收听三民故事会。三民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，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，是红旗不倒的革命根据地，是伟人革命的重要实践地。50集三民红色故事正在播出。
今天请听红色故事第32集，三户伤员。一个看似普通的洗脸盆，却隐藏着一段动人的革命往事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子口方村属规划县，经明溪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共规划县东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点村。1931年6月至1935年4月，红军先后6次进驻此村，谁知风云变幻，革命陷入低谷。村里的凤昭模3次救护一名红军伤员，书写了生死与共的军民鱼水深情。这名红军伤愈归队前，特地留下了部队发放的洗脸盆。如今这个并不普通的洗脸盆被珍藏在明溪县革命历史陈列室里。啊，是红军！眼前的这名红军伤员面色苍白，神志昏迷。昭模蹲下仔细查看后，立即脱下自己身上的一件衣服，擦擦擦，干脆利落撕成布条，迅速把伤员渗血的伤口包扎好。1934年下半年，江西苏区战事越来越吃紧，在规划、清流、宁化、沙县一带作战的红军接到命令后，日夜兼程赶往江西支援。红军前脚一走，国民党反动民团后脚就到，他们不仅屠杀地方干部，还搜捕红军伤病员。这名伤员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搜捕的目标。这人穿着灰布军装，领上挂着红领章，八角形的军帽上嵌着一颗五角星，是红军。谁都知道收留红军会掉脑袋，可是昭模更清楚，红军是穷苦百姓的救星。瓦窑就靠大路边，太危险了。他看了看周边环境，想把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，可是他背不动。昭模匆忙回家，老伴卢必旺一听瓦窑里躺着一个红军伤员，就心急火燎地想要跑去背回家。可是民团到处抄家搜查，夫妻俩犯了难，藏在家里显然不是办法。昭模灵机一动，与老伴儿把红军伤员背到了偏僻的上炕垄头压母场。经过老俩口小心翼翼护理，这名红军得救了。娘，我想娘了。娘。伤员渐渐苏醒，看见眼前一口接着一口为自己担汤的大娘时，下意识地喊出了声。昭模听了，以为他神志还不清醒，忙说：“小同志，我不是你娘，我是老乡。”这名红军的泪珠夺眶而出：“娘，我想娘了。”昭模的老伴见状，边帮着擦泪边开口安慰。这名红军听了点点头，又昏睡过去。不幸的是，昭模的老伴儿去瓦窑背人时没留心地上的血迹和擦拭伤口的碎布，很快民团在村里贴满了食杀布告：通匪者杀，窝匪者杀，纪匪者杀。敌人哨兵更是成天到处搜寻，老百姓进出村都要搜身检查，草药粮食怎么送进山呢？ 活人还能给尿憋死？招魔说着心生一计，他让老伴儿找来两根粗大的竹毛掸，在毛掸中间的第三节儿，节儿与节儿之间各钻一个小孔，米和盐就灌在里头装着。夫妻俩各扛一根毛掸出门了，上山砍柴。民团一看别无他物，信以为真。就这样，他们一次次地过了关卡，把粮食、盐、草药送到了伤员手中。在招魔夫妇的精心照顾下，一个月左右，这名红军就能拄着拐杖活动了。几次搜查都没有发现红军，民团并不甘心，又派出了探子进山。这天，招魔正为伤员换药，放哨的老伴儿神色慌张地跑来，他冲口而出：“有人砍柴！”就在对面山上，并且是在山顶。村里人不会跑这么远来砍，更不会到山顶去砍柴。敌人的探子，俩人异口同声脱口而出：“背上，快走！”招魔迅速把伤员扶上老伴儿的背，他们七拐八弯地到了招魔的娘家洪水坑。这里古木参天，特别偏僻。原来招魔的老伴儿早就过来找好了山洞，以防万一。洪水坑山高路陡，保长民团都不愿意来。设计伤愈归队，抄家搜山检查，民团在压牧场扑空，恼羞成怒。一天，招魔上山采草药，几个民团大兵盯上了他，怀疑他采草药就受伤红军，要求他带路回家里看看。带着大兵转了几圈，招魔把他们领到了家里。一进门，大娘径自洗药捣药，大兵不耐烦了，恶狠狠地问受伤红军在哪里。招魔指了指脚上一层又一层的裹着布的老伴儿，大兵仍不肯罢休，非逼着打开伤口看看。一层又一层布解开后，顿时一股恶臭在屋内散开，只见脓血淋淋，偌大的伤口还血红血红的。兵头并不死心，又从裹脚布上弄了一点药，和招魔捣的药一比对，半点不差。见鬼！大兵们在骂声中扬长而去。原来招魔早知道采药很容易被发现，迫不得已，他让老伴儿提前切了片薄薄的瘦肉，贴在小腿脊背上装伤口，假伤口上盖了一片烫熟的蓖麻叶。蓖麻叶可以保持瘦肉不干，并且能把药分开，草药汁渗透到裹脚布上，跟浓水一个样儿。走一步咬个牙，眉毛还要皱一下，谁见了都以为招募的老伴儿伤得不轻。不久，这名红军伤愈归队了。